GMGM， 欢迎来到这不只是个 JPEG， 那就是 JPEG Podcast。我是 Justin。那这个 Podcast 我们 cover NFT 市场里面所有的 trend， 也会分享一些默默在项目方或是 Web3 里面默默耕耘的 builders 或艺术家们。那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来自台湾非常成功的项目之一 Elysium 的 co-founder Patrick。那 Patrick 一直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非常敬佩的 builders 们。那今天呢，来自 Elysium 的 Patrick 会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Elysium 未来的规划，以及他们当时是如何成功建立这么强大的社群。最后呢，他也聊了一些有关于 NFT 项目的问题。那我们开始吧。这次呢，我们就邀请了我们 Rabbit Hole 的好朋友，就是 Elysium 的 Patrick。 那Patrick， 你要不要做一下背景的自我介绍，就是你大概是怎么进这个设计圈的之类的。
好，嗨，大家好，我是 Elysium 的 co-founder Patrick。 那我自己的背景呢，我在进币圈之前呢，我是做动态设计还有 3D 设计的。然后我因为自己大学就是念设计系啦，然后就是对设计有很跟艺术有很深的兴趣，所以就大学就跑去念设计系。那毕业之后就其实是自己在接案，然后都做一些跟平面设计或者是动态或 3D 之类相关的工作。那会进到币圈呢，是因为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接触到了 Capsule Vault 这个团队，那时候他们就是在找人帮他们设计美术，就是那个第一代的荒谬植物园的那些树生长出来的动态。那我就因为这个案子，我就一脚就跨入了币圈，然后就出不去了。
所以你是从 NFT 、啊、NFT 先进来，然后再进币圈，是这样吗？
对，其实我应该主要都还算是都在做都在玩 NFT 啦，就是币圈炒币之类的我比较不了解，有试过，但就是亏得很惨，因为太菜了。
好，
对啊。
那你是怎么就是想说NFT 可以刚好结合你的就是你的专业，就是什么让，因为像刚开始很多人进来这个圈子的时候都会觉得比较这个东西比较虚嘛，因为它毕竟是虚拟的东西。那你是怎么觉得说当有人邀请你做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说NFT 这个 technology 可以真的对你的设计或是对你的作品有更好的帮助之类的？
其实一开始 Capsule Vault 来找我的时候，他们提的那个荒谬植物园的计划，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想说是不是诈骗，因为他们那时候跟我说就是你做的这些树呢，只要在二级市场上每交易一次，我们就会多种一棵树，然后我们总共想要种超过10000棵树。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是什么，就是什么童话故事吗？就是听起来很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象过会发生的事情。那就其实 Capsule Vault 他们现在也种了超过10000棵树啊。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点，我才进来了解到NFT 就是对于现代的创作者来说，他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都在做这些数位的艺术品嘛，数位的创作。那这些档案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做一个作品，我发在我的 Instagram 上，发在我的社群软体上。那喜欢的人，他可能右键另存新档，他就可以变成自己的桌布，或者是就可以算是持有这一张、收藏这一张作品，但NFT 就给了这些数位创作者一个画布的感觉，就是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画布上面签名，就是也就是你命出来的时候，在区块链上面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东西真的是创作者本身去完成、去铸造出来的。那这个就让我觉得，好像很适合像我这类型的创作者，都在做一些数位创作的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好，那你进入这个圈子后，因为我知道，因为你们是创立你是 Elysium 的 co-founder 嘛，那你是怎么创立 这个社群的，因为我知道说 Elysium 以前不是一个 NFT project， 它其实是从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点像是 NFT 的艺术研究的一个小社群，因为那时候我蛮早期的时候我就在里面，那时候也是你们也研究了 Park 非常深嘛，那为什么刚开始会有这个社群的产生呢？哦，
这一开始是就是我们几个台湾的设计圈的跟艺术圈的人，就是大家都对 NFT 这个媒材很感兴趣，就包括以德啊，然后周建安，然后凯君，那我们几个人就都有在观察市场上一些就是 NFT 的作品。那时候就大家就想说，哎，一开始本来只是六个人的在脸书上面小小的一个群组，然后聊一聊发现，哎，好像 Discord 比较好用，哎，在里面有很多机器人可以马上知道这边 gas 是多少什么的，就之类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就想说，啊，不然我们过来就是 Discord 这边，就是在这里面交流。那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人聚集进来，然后也就是开始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我们这个社群。那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大，就是开始越来越多人聚集，我们就会想说，哎，我们也想要来发一个自己的 collection， 所以才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就是筹备 Elysium 这个项目。那最一开始我们其实不只研究 Pop 啦，包括以德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被Artifact 他们去就是邀请去做他们很早期一个 Space Strip 的这个项目，就为他们去设计那个公仔，然后还有去设计球鞋。那我也是因为以德才有机会在很早期就认识到 Artifact， 那知道他们打算他们对 NFT 的愿景吧，就想要做潮流的品牌。一开始看到他那个鞋子的时候，我还想说虚拟球鞋有搞头吗？结果后来是过了几个月就被打巴掌，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 NFT 应用的一种方式啊，对吧？那 Pack 的话 ，Pack 部分主要是它在智能合约的设计上，在整个 NFT 机制的设计上，有很强的不可取代性，就是我在市场上看不到第二个有办法就是跟 Pack 做出一样的玩法的人，包括他的 Merge 啊，他的Lost Poets 啊，这些作品都是在市场上都是很独特的一种玩法。对，那一开始就是这样啊，那后面就是发现有这么多有趣的玩法，我们也想要自己来玩，然后也想要把 NFT 这样子的文化或者是他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都带进来台湾，让更多创作者看见。那同时也可以让台湾这些创作者更熟悉这个媒材，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很厉害的创作者，但我觉得台湾可惜就是这些创作者很常会走不到国际上，但有了 NFT 有区块链这个媒材，就是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啦，对啊。
那所以你们如果以最简单的一句话或是最简单的一小段话来介绍你这个 Elysium 的社群的话，你会怎么讲它？
好，这个好像有点浪漫，反正我一开始会叫 Elysium， 就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属于创作者的梦想的格度，对，就是我们的理想国了，就属于创作者的理想国。那大家在里面可以一起 build up， 一起把大家理想的这个世界建造出来。
蛮浪漫的。
啊，不懂区块链的人听到这个好像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对。
那你们在发行 Elysium 的时候，因为你们说 Elysium 是以设计师跟艺术家为主的一个社群嘛。
对。
那因为你们接下来要发行 Generation 2， 那其实有一些没有在玩 NFT 的人，因为我像身边有几个没有在玩 NFT 的人，或是连币圈都没有接触到的人，他们其实也知道 Elysium， 就算不知道这个是一个 NFT 社群，可是多多少少有看过那个你们的美术设计图，因为 那时候我身边就有个朋友就说，哎、欸，这个我有提到 EDCM， 然后他就说，哎、欸，是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偶的图案。我说，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那你们在这一群，你们是怎么办到让你觉得啦？因为如果你不是走 campaign 这一块的话，就是你可能不是走 marketing 这一块的话，你们是怎么办到让台湾人，而且在台湾或是在亚洲圈内发 10K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很少有项目可以发到一万次。那你觉得你们成功的要点是什么？就是把这一万个卖掉的成功的要点是什么？
嗯，第一个最主要原因当然是就是时机点很好，就是那个时候，包含就前面可能有 Zombie 的发行，然后在更早可能有就是 Formal Dog， 然后Rockpool Friend 就现在的那个 Rabbit Hole。这些项目的铺陈让很多台湾人开始慢慢的了解到NFT 是什么。那包含前面的就是在我们前面发行就是 Zombie Club 嘛。那个时间点就是大家开始对这个东西充满了好奇心。那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们传播的这么快让这么多人可以认识我们的一个关键嘛。那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因为我们因为很早期就已经先建立了这个社群，就我们真的是以社群为社群起家的一个项目，所以本身的底蕴就算蛮够的，就是这些忠实的很早期就已经加入我们的这些成员呢，会就是比较对我们可以比较信任啦，因为他们看到前面都已经很可以对我们这些团队的成员都已经很熟悉了，甚至有的都参与进来，而且包括我们的团队也是，就是也不是只有美术团队，社群啊，或者是工程师也是，这些整个团队都是早期进来跟我们一起玩 NFT 的这一些人，那这个可能会让，我想这应该会让更多人对于整个团队的运作，或是我们成员的背景是更放心的。那应该，我觉得主要应该是这两个原因啦，就是时机点加上我们本身具有的条件，就是社群也好，或者是我们里面几个主要的成员在过去还没有还不了解 NFT 的情况，就是还在过去 Web2 的时代里面都已经有累积一些创作，然后有一些粉丝有都很密切在关注他们的动态，所以就是当我们出来要推这个 NFT 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跟关注，对吧、啊？其实蛮幸运的，对啊，因为如果是现在来发，如果是现在来发这个 10K， 应该是会很惨。对啊，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你要发行 Generation 2了，那你可不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原本 Generation 1的玩法是什么？
哦、OK，Generation 1呢，那时候我们对整个区块链科技的应用，我们的 vision 是觉得这些角色，其实就是一级玩家里面的那个 OSS， 那个绿洲的那个情况，就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角色，你可以在里面扮演任何一个你想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你可能马里奥旁边就出现了一个什么萨尔达传说，就是像这种不同的角色可以一起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去进行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社交行为。那时候就想要，我们也自己也想要打造一套这样子的角色，所以才会设计了 Elysium 这些第一代角色的这些人偶。那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人偶的 3D 呢，因为前面大家看到这些图像都是给渲染用的，就是算出那一张 JPG 档去用的。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当初渲染用的 3D 档把它重新调整成是playable 的，就是有办法放进游戏里面去游玩的，包括要绑定他们的骨架啊，然后重新布线，让这个档案让这个角色的档案可以缩到很小，让大家都可以放到任何一个 metaverse 里面去玩。那也包括我们一开始在设计这个智能合约的时候呢，就有考虑到它的扩充性，就是这些角色的衣服配件 这些东西是可以在未来可以做升级的，是会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弹性的、啊。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代做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提供大家一个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身份跟形象。
嗯，那因为那主要是因为你们要发行第二代了嘛，那因为第二代的玩法其实比相对第一代比较多元一点，然后你可不可以简单一下讲一下，因为我有看到你们的那个 Gen 2有一个组可以组装自己 NFT 的玩法，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 mechanism 是什么？
OK， 其实我们这整套作品包括 Gen 1跟 Gen 2呢，都有其中一个元素是想要让holders 去决定这个 collection 长什么样子。包括第一代我们释出的时候就有提到会有这个未来会有这个融合的机制嘛，就是你一个盲盒加一个角色可以拿到第二代的角色。那这也是让 holders 去决定这个 collection 的数量。那到底你要留多少盲盒，你要开出多少角色，都是由 holders 一起去决定的。那第二代呢，我们就又更升级了这个想法。因为第一代出来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多的反馈，是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零件拆开，可不可以把我的配件交换到跟人家交换，然后自己组装出自己想要的形象。那第二代的角色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就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我们就把一个机器人呢，它会有五个部位，也就是会有头、身体、手脚，然后还会配一个配件，就是会有一个装备。那这五个配件呢，你在融合，就是把盲盒加角色融合完之后，你会得到五张这五个不同部位的NFT。那大家就可以交换，就可以跟其他人交换。比如说你有想要自己的你有想要怎么样很酷湖人队的配色，那你就可以去找到黄色跟紫色的零件来去组装成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个机器人。甚至你在组装的时候，你都可以为自己的机器人去命名。那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在组装完之后我们做了一套系统，它可以及时的把这些 3D 档案组装在一起。那到时候你在 OpenSea 上面浏览这个 collection 的时候你看到的直接就会是可以互动的 3D， 就是你可以用滑鼠去旋转视角，可以看到这整只360度它的造型。那就是我们就尽量希望可以把这整个 collection 的弹性都让持有者去决定这 collection 要长什么样子，什么东西比较 rare， 然后什么东西是大家最普通的，这个是我自己很期待看到大家组装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大家的审美观，这个属于 Elysium 的集体意识创造出来的 collection 会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已经是组装好的可以再拆掉吗？就假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帽子我很喜欢，我买来了，然后我组完了，然后我可以我今天突然不想戴帽子，我可以把它卖掉换其他的吗？它是可以随时可以兑换的吗？还是不行？
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它你组装完你就不能够再把它拆开了。但是未来这个东西的扩充性是有的，就比如说你的装甲可以升级，就是也许我们会有一些第二代的配件啊，或者是其他的，因为现在只有五个部位嘛，那也许可以去开发一些不同的零件，就是有可能是它的比如说它的载具好了，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它的交通工具，它可能可以多一个滑板或者多一辆车在它旁边，这些扩充性我们是有考虑进去的，未来会继续针对这个去做开发。其实不只是 Gen 2啦，就是 Gen 1跟 Gen 2的后面扩充性的这个弹性我们都是有预留下来的。
那因为像你们的主视觉像美术图都不太一样，因为像 Gen 1比较是偏向于那种可爱 Q 版的 Avatar， 然后 Gen 2呢比较像是那种有点像是钢弹啊那种变形金刚之类的那种美术图。
对，
那这如果以这两个方式设计的话是有什么考量吗？还是你有什么额外的规划？
这个跟我们的故事的世界观有关啦，就是我们的世界设定是这样子的，就是当初这个 Gen 1的角色呢是让 实体的，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我们得到一个在虚拟世界的身份嘛。那这个机器人它所代表的呢，是这些虚拟的身份它要反攻回来现实世界，就是这些一代的角色呢，它会坐进这些第二代的机甲里面，然后可以跨回现实世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世界观上面是有设定的。那未来的整个世界观的产出呢，就是我们会陆续的释出这些故事，每个礼拜都会有一篇故事，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世界观。
嗯，
对。
那如果因为你们像发展，因为你们像是这是一个额外新的 collection 的话，那如果啦。万一 if and only if 这个二代的 collection 万一发展的比一代好，因为其实有点像是它像是一个 companion drop 嘛，就是它是一个它的你的主 main collection 的一个伙伴的 NFT。 那如果这个二代的这个 generation 的这个美术图或是这个 collection 发表现的比一代好的话，那怎么办？这样对一代的人会不会比较不太公平，或是你们对一代有什么额外的规划？这样，
我其实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就是 在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两代东西其实是同一个作品底下的。就第一点是第二代的角色我们不卖，你必须拿第一代的角色来换。所以当如果第二代的角色真的发展到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第二代的这个机器人的话，那第一代的数量就会开始减少，那第一代它的稀有度就也会提高。但我们未来在发展这个，因为它是一个世界观嘛，所以一代二代它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两个之间也会有一些联动的关系。这个会在第二代角色发完，在明年会有相关的计划。所以这应该会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啦，就是大家越喜欢二代的同时，第一代也会变得更稀有，两个东西的价值会一起提升。
哦，そうですか。那我们来聊聊那个好了，我们当初一代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小插曲。那这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像你们当时你们 Generation 1的时候，你们的运作模式是这样吗？就是首先你铸造了，你 mint 一个 NFT 出来，然后你又获得一个盲盒的 NFT。那如果你要解盲的方式的时候，是你是首先你要去拿你的 NFT 去 Elysium 的网站去解盲。那 correct me if I'm wrong， 你们是不是把这个解盲的部分拉到 Polygon 去做？因为你们在做这个解盲的时候，如果拉到 Polygon 去做的话，好像要做到跨链嘛，因为像Elysium 原本的 NFT 其实就是属于在以太坊上面的项目，那如果你要拉到 Polygon 的话，你肯定要多花一些时间，或是多写一个合约或是程序，这程序方面你都要多做一个步骤。那 CloneX 还有或是甚至是台湾的那个亚洲的那个 Zombie Club， 他们的好像都没有拉到 Polygon 上面去做。那当初为什么会利用 Chainlink 的方式，或是以你们的方式来做这个决定？因为那时候在解盲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问题嘛，就是在开盲盒的时候发生了。就是有一些在不知道是 lag 还是就抓比较抓不到那个美术图。
就简单讲，那时候发生的状况就是有人开盲盒在等他那张图，等了8个小时，这个是大致上的状况，就是基本上就是塞车了啦。那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随机性，很重视公平性。我们在每一次解盲的时候呢，我们的做法是这样，我们在那个 Polygon Chain 上面呢，也部署了一份合约。那这份合约的内容呢，它是一个预言机，也就是每一次你要开盲盒的时候，我们都会从以太坊上跨到 Polygon Chain 上面去生成一个随机数。那由这个随机数呢，去告诉这个开盲盒的这个人说，你拿到的是编号几号的图。那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生成一个新的随机数，就可以确保公平性，没有人有办法知道 到底下一张图开出来的是什么，那这个就可以做到真随机。但会塞车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一个 Polygon Chain 的这个预言机，它是由一个地址，固定的一个地址去触发的。那大家就可以想象，我们平常在用Ethereum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嘛。我如果同时我要完成十笔交易，我必须等第一笔交易跑完了，然后他处理第二笔、第三笔，那每一笔是这样子排下来的。所以当有大量的人涌入的时候，这些人就必须一个一个排队，看谁先送出这些指令，那就会造成塞车的状况发生。那这个是我们当初在测试的时候没有
想到自己的 collection 会这么热门。
对，没错，没有想到这个解盲的这一波人呢会同时涌入这么多人，导致在 Polygon Chain 上面去就是塞车了。那这个解法如果也是要取得真随机，其实我们的做法呢跟Clone X 的做法是一样的。Clone X 也是去取得一个随机数来分配这些东西。但我们的差别是 ,Clone X 的做法是它只有在第一只 Clone X 被生出来的时候去取得这个随机数。那从工程上来说，其实他们是可以由第一个生成的随机数去推导出后面每一次解盲的时候会开出什么东西的。所以他的工程师是会知道这件事情的。他如果有去告诉其他人，就这个
可以内线交易的，
对，他就可以内线交易。但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或避免这样的质疑，所以我们让他们在每一次开盒的时候都去生成一个随机数。那这个就导致了塞车的状况发生了。
那如果说你那边参考你们 inspired by Clone X 吗？那你们的合约也是 inspired by 他们？那Clone X 本身有做跨链的动作吗？还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在 Ethereum 上面去做的？
他从头到尾都在 Ethereum 上面，就是因为他只需要生成一次嘛，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不做跨链的话，就
成本会很贵，
对 ，gas fee 会很贵。在 Ethereum 上面每一次都要生成一个随机数的话，这个 gas fee 会很可怕。其实跨链导致就是它会增加这个。生成随机数的这个时间其实不会太久了，就是大家因为现在比较没有人开盒的，如果有人想体验看看，可以去我们的二级市场捡一个盲盒来开开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久，就是跨链这件事情它效率是很高的，只是可能在一些逻辑的设计上呢，要想办法避免这个塞车的情况了。但大家放心，我们 Gen 2是已经有修改我们的。这个我保证公平性的方式了，所以不会再像 Gen 1一样，大家融合完要等八个小时才会知道自己拿了哪五个零件，这次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对，
没事啊 ，learn from the past，learn from the past。
对，真的。
那好，那如果我们来聊聊，就是像是包含你，然后乙的卡楚，那你原本就是在设计产业里面，那今天有这个 NFT 的。东西这个科技出现了，你觉得 NFT 改变了你们什么？改变你们这群艺术家了什么的 perspective 之类的？
我觉得第一个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是它扩展了我的视野，而且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就是像我以前根本不用 Twitter。不用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 NFT 这个市场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很轻易的看到一些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创作类型，比如说 generative art， 或者是可以知道市场上的买家，就是这些收藏家呢，他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然后可以跟其他的艺术家。跟其他国家的艺术家有更紧密的交流，就是像我们这次collection 也找了日本的艺术家，也有来自俄罗斯的艺术家，这些都是在过去我们 很难有的的这种
这
对产生跟其他人的交流。那这个是就是人视野上的，然后人际上的收获。那另外一个收获是它其实有改变我对艺术创作的不同的观点。就包括最近有一个新闻很红，是有一个人他拿那个 AI 生成的图去投了一个美术比赛，结果拿到首奖。像这些演算科演算艺术都让我有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观点，看待艺术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对，就是当就像很多人在争论嘛，到底这些 NFT 上面的图它到底是不是艺术， NFT 到底是不是艺术。那这些事情其实刺激我很多不同的就是的想法啦，就我们该如何在看待 NFT。 那NFT 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新的媒材，但因为有新的媒材诞生了，那自然而然就会有各种不同新的玩法跟新的表现形式建立在这个媒材上面。那这个就对我来说很新啦，就是是一个全新的的一种认知，那也改变了我自己平常创作的习惯。像我最近就还蛮常在就是研究一些演算艺术的东西，诶，怎么样子透过 code 或者是透过智能合约去玩出不一样的可能性。对，
而且你本身就有念 coding 之类或是 computer science 之类的吗？不然你怎么会 coding 跟一些智能合约的东西？
哦，其实我大学的毕业制作呢，我们那一组叫做推测设计组，就是 speculative design。那个这一组进去的门槛是老师会从头开始教你一些 coding 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就有接触到一点啦，但我没有很厉害，但是大概看得懂，然后会写一些简单基本的语法。那智能合约也是，因为其实智能合约它的语法比较单纯，就是它是 solidity 嘛。那你大概去看，我不会写，但看别人的智能合约是看得懂这里面藏了什么东西的，而且很多工程师旁边都有注解，我都会去看那个注解，说哦这一段在做什么，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子去生成这些东西的，对啊，
好，那来聊一下，就是因为你就是像说 NFT 其实改变了很多，首先你讲的是 connection 嘛，因为 NFT 这个区块链的科技是本身是去中心化的东西，所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管是从 holders 或是创作者之间的距离，还是项目方跟持有者之间的距离。那这时候就有一个要顾虑的点，就是当初假如在传统文化传统的艺术界里面，今天假如说你是一个画家，那我们发行了假如100个版画，或是我们现在发了几个版画，那首先收藏你的艺术品的人主要分为两种嘛，一个是就是藏家，就是我单纯喜欢你的艺术品，那多少钱我都愿意买，另外一个是属于投资类型的，就是哦我认为这个艺术品会涨价。那在这个艺术界跟NFT 圈子不一样的是 ，NFT 在投资或是投机方面的人比较多，是因为 NFT 本身绑定了这样子，像是虚拟货币之类的这样子大众所认为的投机性产品。那所以大家会更着重在价格上面。那你觉得艺术家跟社群的关系在 NFT 现在转变了什么？转变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像你在传统艺术界，你创造了一个艺术品，你其实是不用对你的买家负责的。可是假如你是在 NFT 创作了，好像变成好像是一个潜规则，可是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可是变成一个潜规则的说，艺术家要为持有者负责，就是负责。你觉得你怎么看？
对，其实这就是区块链拉近的，就是这个去中心化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其中一个问题，对，其中一个缺点啦，就是而且它的其实就算在实体世界中，就是在现实世界中的这些艺术家，他画的一幅画，他要怎么对 藏家收藏家负责。其实我是觉得他还是需要对收藏家负责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单纯的，你怎么样子对收藏家负责，就是你继续保持创作，你继续的创作，继续的让更多人认识你，就可以让你前面的作品去累积它的价值，让更多人想要去收藏你前面发的作品。但是现实世界的节奏没有像 Web3 这么快速，而且那些什么交易的价格啊什么的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大家不会马上知道说哦，这个人上一个东西卖多少钱，现在涨到多少了，马上就知道这东西有利润空间，有办法去投资这个东西。但在区块链上不是这样，这东西一张图你要 flip， 很有可能是在五分钟之内它就可以 double， 它就可以它的价格就可以被炒到很高。那这样子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不太健康啦，反而像现在熊市的这个状况，大家比较冷静，大家有比较多的空间去好好分析一个作品，去认识一个作品，认识一个艺术家，这样的生态我其实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现在的步调，大家会真的因为更多的人会因为真的喜欢或者真的想认识这个艺术家而来收藏，就是这个大家速度有比较放慢一点，对吧？
嗯，那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嘛，就是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项目叫 Bad Face 嘛。
哦，对，
对，那 Bad Face 他被社群怀疑，项目方要 rug 要卷款跑，要卷款逃逸。那你觉得，以你是一个项目方，也是属于一个艺术家的项目的话，你觉得这整件事情？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我觉得这个现在就要发 NFT 的艺术家在这个中，就是这个时代底下，心脏要很强了。就我进去看，然后我看到大家很多人在骂啊，然后在酸啊，然后在一直叫他出来面对啊，然后说你是不是 rug。但我个人想法是，我觉得他只是抱着过去可能在现实世界创作的这个步调在做 Web3 的创作，那可能慢了一点，可能因为他其实唯一做的事情只是，就是那个时候会被怀疑，也只是他删掉了其中一个频道，他好像他们有两个频道吧，一个好像是 Asia， 一个是 Chinese， 然后他就把这两个频道的其中一个删掉了，然后就有人说哦，项目方删掉频道，然后要 rug 了，要跑了，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那个快点的创作者叫 KW 其实蛮有个性的。就那你在现实世界中做一个艺术家有个性是好事，就是你做自己，做自己的创作。可是在 Web3 当社群跟创作者的距离拉得这么近的时候，好像大家就是都变成你的股东了，就是大家都需要出来觉得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做行销，其实你应该要提供怎么样子的赋能，你社群应该要怎么样子管理。但这些事情都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所擅长的事情。
对
艺术家而言，他更应该专心做好创作，他更应该持续的 focus 在创作上面，不停的deliver 东西给这些 holders， 早期支持他的人。那并不是说社群就不重要了，就是这时候变成是你就很需要跟社群沟通，或者是需要有人来协助你，有点像经纪人的感觉吧，就是感觉会需要这个角色在你的社群里面跟大家沟通。那这其实还蛮辛苦的，而且尤其这个项目就是只有 KW 一个艺术家，他要管理这么多事情，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 还蛮辛苦的啦。
对啊，那你觉得怎么样才是算一个有作为的项目？像坏脸好了，坏脸 Bad Face 他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的 Roadmap 其实他其实在他 Roadmap 里面确实有 Space Bar， 就是一个太空舱嘛，
嗯，
或是什么其他的类似代币经济之类的，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其实他们其实算是什么？如何定义叫做有作为跟没有作为？那这些不都是有在做事吗？还是对于这些持有者来讲，只要价格没提高，就是所谓的没有作为？我只要看到我的 floor price 往上跑，我就认为说，哦，项目上有在做事。可是当今天我的 floor price 没有涨了，那没有你做再多的东西都其实都不算是有作为。因为这个其实像现在很多在写 Bad Face 这个项目的有点像是报道或是一些资讯的话，他们被归类的方式，他们被归类为被骂的原因，其实就是所谓的不作为。
嗯嗯。
那你觉得这个定义做就是有没有做事的定义？你认为以你一个算是台湾或是亚洲里面数一数二大的，或是数一数二成功的一个项目方的话，你觉得真正的什么叫做所谓的有作为？
这其实还像蛮看每个项目如何定义自己的。那而且项目跟艺术家，我觉得可能也要分开来看待。就是当今天一个艺术家到 Web3 上面去发表作品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就是变成了一个项目。就是艺术家，对艺术家而言，他所谓的有作为就是他持续保持创作，然后持续的有产出，持续的让更多人认识他。那对项目而言，我想有作为应该是在当初的这个 roadmap 上面。但过去大家在发 NFT 的时候，好像这就变成一套公式，就是我要发 NFT， 我就一定要有一个 roadmap， 然后就要照这个 roadmap 走。但是我不知道哪个艺术家在现实世界创作的时候，他是有 roadmap 的，就是他会先告诉你，哎，我明年的哪一季我要画一个叫什么主题的作品哦，然后什么时候我这个作品要上什么拍卖哦，这个好像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这样子 work 的。但是到了 Web3 世界中，这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跟矛盾。就是而且艺术家本人他可能也不太清楚说，诶，这东西我要去开发一个社群，想要一个这样子的 pod， 那这个 pod 对我而言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可能艺术家自己并不是太，他可能自己也不太知道，他只知道哦，今天社群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去实践它。但可能对于这东西的成本，对于这东西它背后的技术，它的逻辑，甚至它在自己这套作品之中的意义，它可能都不是这么清楚。它可能只知道哦，这个是一个社群想要的东西。但这时候它其实忽略了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到底想不想要这个东西，我的世界观，我的作品里面到底有没有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作品。那对啊，就是这个还蛮困难的。但刚提到一个说，有作为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熊市，大家就是各个项目，有蛮多空间可以冷静下来想一下。就是现在比较少，因为熊市嘛，就是很多投机的人可能都已经离开了。这时候大家在思考所谓怎样叫有作为的时候，会相对更冷静一点。就是像我们可能就会想，我真的需要一个 pop 吗？我真的需要一个 3D 的展示空间吗？就是我也是 CloneX 的持有者，我有拿到他们的 space pop， 那我好像也很少去使用这个东西。那其他人可能好像也很少会透过 space pop 上去浏览这个东西。那当初 Space Bar 会很红，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区块链的应用，然后对上了一个很大的IP， 就是 CloneX Nike 这个很大的 IP， 那它普及化了，让大家认识到了哦，原来第一次了解到哦，原来 NFT 有这样子的应用的可能。那现在在熊市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各个项目应该更去思考一下， NFT 到底有什么更落地的、更可以让人就是耳目一新的用法，那这个才是有办法真正吸引到更多本来对 NFT 不感兴趣的人，可以就是可以愿意加入这个市场的一个方式吧。就是过去 NFT 你还可以用炒作，或者是用这种
包装，
对，包装的方式去营销，去卖自己的 NFT。但现在熊市嘛，大家就都知道，过去的这种招式在现在可能99%都不会 work 了，
不管用。
对，其实都不管用了。而且很多人对于这类的做法其实已经有敏锐度了，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很新鲜，这东西包装起来包装成这样子很酷很潮，但现在回去现在在看到一样做法的时候，反而很容易会觉得是诈骗，是话术，那反而更容易让不愿意加入的人更抗拒这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时候真的卷起袖子去做一些实验，然后做一些真的比较落地的，可以让大家
不是在卖梦想的、就是、
对对，卖梦想的时代已经过了。
讲一下，因为你身为台湾的算是最有，应该说是你们算是最成功了，就是你刚刚讲，就是你有 10K 啊什么的都成功卖完了，那很多 majority 的 holders 都来自于，你们有算那个比率吗？就是几 percent 是亚洲人，几 percent 是外国人？
哦，这个区块链上没有办法看，但是透过 Discord， 透过 Discord 的活跃用户，我们的Discord 里面有65%是来自台湾，然后第二大族群是来自香港，有7%，美国的用户有6%，马来西亚有4%。所以然后日本有3%，新加坡2%，所以这些亚洲的比例呢加起来就超过80%。
对啊，
对，其实就超过
80%。80%都来自于亚洲的 NFT 生态，所以我觉得你们算是最了解亚洲 NFT 的其中一个项目之一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亚洲人的这些持有者乖NFT 的市场差别在哪里？就是因为毕竟你们 holders 多数都是来自于亚洲人嘛，然后你们又看过了很多有关于国外艺术家项目里面的持有者，那你觉得你们的持有者的族群差异差在哪里？因为多多少少可能来自于文化本身就有差异，或是科技产业发展的早晚都有差异，那你觉得差在哪里？
现在熊市，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怎么讲？看熊市回去看的时候，就会知道大概哪边的人的投机的人比较多。对，这可以讲，
怕失言，怕失言是可以啊，
怕失言，对吧？因为现在，我们来自就是现在社群里面。来自对岸的可能就比较少了啦。前期还在发白单的时候倒是不少。但现在一到熊市留在社群里面的持有者大部分都是来自就是台湾的、马来西亚的。那日本呢，其实在这段熊市里面其实发展的很快。日本感觉他们整体 NFT 的发展是比台湾再慢一点的，然后台湾比韩国再慢一点，韩国又比美国再慢一点。那现在日本其实还蛮火的，就是他们对 NFT 他们的社群彼此之间很团结，然后作品的品质又很好。那也开始看，可以在日本看到一些 NFT 的线下的活动。那日本的发展现在是还不错了，而且我觉得在熊市发展起来的社群其实比较健康，会健康很多。那台湾发展起来的时候其实是牛市，所以大家是相对来说比较 formal 的，或者是对这个市场的理解会是比较偏投资或投机的角度去切入的，对吧？ 那马来西亚，我觉得马来西亚的 holders 他们的忠诚度很高，他们比较多人是，还蛮多人是真的喜欢一个就是真的对这个项目，真的喜欢这个项目的 vision， 或者是喜欢这个项目它的美术而去持有，那然后也很愿意进来社群跟大家互动。对，这目前大概看到的差异大概是这样子啦，以亚洲来说。
那我们先聊一下你自己好了，你对于自己在未来区块未来 NFT 界自己的期许是什么？就是你身为一个创作者，你身为一个这个 Elysium 的 co-founder， 你希望你自己 accomplish 在 NFT 圈子里面什么事情？是持续创作还是什么？
我现在算是有两个身份，就是有这个 Elysium 这个项目的就是项目方，另外一个身份是关于我自己的作品。那其实现在九成的时间都是投入在 Elysium 里面，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是，我希望未来可以就是继续保持创作，然后也可以善用 NFT 的这个媒材，毕竟我也是走了一圈，然后看到这么多 NFT 的艺术家就是透过这个媒材被更多国外的人认识，那我自己也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走回创作这条路上。那对于 Elysium 的期许呢，就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做好未来应用的准备，就是我们的作品可以被应用的准备。那未来的话，除了继续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留了很多弹性嘛，以很多扩容性。继续在这些扩容性的基础上去建设之外，未来真的就很希望看到这套 IP 可以不只是在亚洲，可以被更多国外的人看见。因为我们其实算是很幸运，就刚刚提到我们 10K 发完嘛，那也是在牛市的时候发完。那其实要进入Metaverse， 因为现在最主流大家最共同的这个梦，大家一起做的这个梦，最大的应该就是 Metaverse， 不管是 Other Side 或者 CloneX， 有说未来要发展自己的元宇宙，应该都是在元宇宙这块的应用上。那你开发一套角色要进到 Metaverse， 其实是需要超级大量的资源的。这些资源以现在如果要发一个项目，你肯定要 Free Mint 才会有机会，以这些 Free Mint 赚 Royalty的这些团队来说，或者是他可能卖很少量，可能只卖2000个，然后售价可能也是在 0.1 以内的这样的项目来说，他们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这类的开发的，这个技术成本跟时间成本是非常非常高。那Elysium 有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有办法有这些资源去做这个开发，那希望我们可以就是代表台湾也代表亚洲，让全世界看看我们发展NFT 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亚洲人也做得到，台湾人也做得到，不是只有国外的项目可以闯出自己的路。对，
哦，好好震撼人心哦。
啊，真的吗？
那最后好了，那最后你觉得你有没有想对你自己的 holder 讲的话，或是对现在的厂家，或是你的心里话，就是你身为一个项目方的心里话？
因为我平常都说心里话，突然间讲一个更深的有点我想一下，因为好，反正我们 Elysium 在打造的是一个大家的理想国嘛，前面有提到。那我自己心里话是，最近社群就哇，真的很感谢现在还在社群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这些 holders， 我们都叫他们骑士团，就极乐骑士团，就很谢谢大家还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熊市的时候进来跟大家互动了。那如果要打造一个属于大家的理想国的时候，这个必备的条件是需要大家的参与。那我希望可以看到有更多的 holders 愿意回来给我们一些 就是指教也好，或者是给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提出大家对于未来 NFT 发展的可能性，去多做一些，在社群里面多做一些这种讨论。那这些讨论我都就是很期待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吧。那我们也尽量让、也尽可能的想出了那个就是 Gen2 的这个玩法，设计了一套好玩的机制。那不回来聊天，不回来参与社群也没关系，但希望你回来跟我们一起玩就是 Gen2 这套这个
应用，
对，这个新的应用，因为你的参与会决定这一套 collection， 就包含 Gen1 跟 Gen2， 你的参与会决定 Elysium 长什么样子。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都回来看看，那没有时间回来看看可以回来玩一下，对 ，OK， 我也玩一下我们的机器人，就是玩一下这个新的这个第二代的角色。对啊，
那好，谢谢 Patrick， 差不多是这样，我们之后再来好好的聊 Pack，
可以耶、欸，完全可以耶、欸。而且我的那个语调是这样，就是不是刚那样，大家应该会觉得是不同人。就整个机制啦，就整个那个 mechanism 出神入化，好爽啊，很羡慕哎、欸！一定常常来聊天，有很多可以跟你聊，对啊。